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新的一年，你再召聚我们在你的面前。主，这是你特别向我们的爱。我们能够保守你在保守我们，能够在这么纷乱的世界世代当中，我们仍然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主，这是你特别的恩典。主，我们把我们这一年都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再按照你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再来引导，再来带领我们。主，预备好我们迎接你的再来，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十五章特别讲到亚沙龙的背叛。在前一章我们看见亚沙龙在逃亡了三年之后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在两年中大卫并没有见他。到后来大卫见了他之后，亚沙龙利用这个与大卫和好的机会，他开始做一个动作，就是他开始塑造他自己做王的形象，准备要接班了。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等一下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那时候大卫的光景。因为大卫很多当时的情形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如果我们读诗篇的话，我们就知道当时大卫遭遇了什么事。因着大卫在神的面前遭遇了一些事情之后，亚沙龙觉得他自己的机会到了，所以他就开始积极的塑造自己做王的形象。他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个人在他前头奔走。我们晓得亚沙龙有三年他住在他外公那个地方，他外公是基述王，是一个做王的，所以他在那里大概学到了怎么样做王，最少他是从基述王那里来学的。所以他回来了以后与大卫和好了之后，他开始积极的塑造他自己做王的形象。亚沙龙从外表来看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人，而人都是注重外表，但是神是看重内心。我们晓得亚沙龙他的仪表非常的出众，而且他很有谋略，有勇气。他见到大卫失败，而且大卫呢处理朝政并没有很适当的处理，所以他心生不满，决定呢要开始造反，要开始叛乱。这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撒母耳下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亚沙龙他准备有一个造反的计谋。然后他怎么做呢？他不仅仅有预备的车马，有50个人在前面奔走，树立他自己做王的形象，而且呢他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这给人感觉亚沙龙是一个非常殷勤的人，而且他也懂得怎么样来关心人，所以他常常清早就站在道旁，凡是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把他叫过来就问他是哪一城的人，是什么支派的人。就是他不但殷勤而且关心人，而且你也看见他非常同情别人。亚沙龙对这个人说，你的事情有情有理但是呢无奈王没有委人派人替你申诉所以一方面他非常的殷勤，他很关心人，他很同情人，一方面他也暗示现在王已经不行了，王也没有派适当的人来处理这些事情。接着第四节就暗示他自己是很有能力的人他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实，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 我必秉公判断。所以一方面他暗示王已经年纪大了，不行了，也没有指派专人来负责这些事情。一方面他就暗示他自己有能力。所以第五节第六节就给我们看见他暗中就得了人的心。那从这一段给我们看见啊，亚沙龙他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带着政治的权谋，他并不是真的出于爱，真的是出于关心，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的动机并不单纯。那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见哦，我们可能可以得人的心，我们的外表可能吸引人，但是我们常常真正所关心的不是别人，我们并没有真正出于爱，我们的动机常常不单纯。但是在外面来看呢，我们可以赢得人的心，这是很可怕的事，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很多时候我们为主好像在做什么事情，但是真正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真的出于爱吗？真的是出于关心吗？还是出于我们的私利？很多人是说是为着主，但是真正到事情显明的时候，发觉我们可能是为着自己。所以亚沙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亚沙龙有天生的恩赐，你看见他仪表出众，他有勇气，有谋略，他是一个天生有恩赐的人，但是呢在生命上他够不上，这就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人都喜欢追求恩赐，恩赐实在是很吸引人，特别是属灵的恩赐，但是最大的恩赐乃是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识叫我们自高自大，但是爱能够造就人。亚沙龙给我们看见一个有恩赐的人，一个能吸引人的人，但是呢却造成了极大的败坏。我们晓得在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他们有各样属灵的恩赐，神在这个教会里面给了他们极大的恩赐，他们有说预言的，有说方言的，有医病的，有赶鬼的，有各样的恩赐，但同样的呢他们有各样的问题显在他们当中。所以保罗对他们说，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也不愿意讲别的，我只愿意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换句话，这些人有恩赐，但这些人的肉体没有受过对付。今天也是如此，今天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很吸引我们，我们也很愿意去得着这些属灵的恩赐，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够得上。所以我们应当看重的是生命过于恩赐，这也是我们极力需要学习要去追求的。我们情愿我们有少一点的恩赐，但是我们情愿在生命的追求上我们更有长进，在爱中来建立自己。这是我们在亚沙龙身上所看见要提醒我们的。亚沙龙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恩赐，可能他还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所以恩赐是两面的，一面来讲呢，如果我们生命够的时候，恩赐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能够造就人。但如果我们生命不够，恩赐常常成为绊脚石。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在亚沙龙身上我们特别要学习的地方。好，经过了40年啊，当然这里很可能是4年啊，当然也有人说40年是指的亚沙龙满了40岁啊，但是更可能的就是经过了4年的时间，很奇妙。但4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发觉大卫好像没有感觉，大卫好像不知道，这是有原因的。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从诗篇上来看啊，在这一段时间大卫到底遭遇到什么事？为什么大卫居然好像没有感觉亚沙龙这个野心？好，这个时候呢，经过了4年，亚沙龙就来对大卫说了啊，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啊。 因为亚沙龙那时候在基述住了三年的时候，他曾经许愿，说耶和华如果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当然，亚沙龙有没有这个许这个愿，我们不知道。可是呢，亚沙龙用许愿来做他背叛的遮掩，这是很可怕的事。然后第九节，大卫就说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没有察觉他的野心，大卫反而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句话很可悲，因为这是大卫对亚撒龙最后的一句话。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之后大卫没有机会再跟亚撒龙说话，亚撒龙最后被杀死。好，这个时候亚撒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然后亚撒龙就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如果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作王了。而且呢，亚撒龙那时候还请了200个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隐情。那亚撒龙在献祭的时候，就把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请了去。这个时候叛逆的势派就盛大，跟随亚撒龙的人就越来越多。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亚撒龙是在希伯伦作王。我们知道大卫是在希伯伦作王，所以他是按着大卫的脚步，先在希伯伦作王，然后呢再到耶路撒冷作王，让人觉得他实在是神所拣选的。大卫所走的路就是他所走的路，从外表来看，他走的路是大卫所走的路，这样子呢就吸引了人。那我们知道他在这里特别是利用神的名来造反。他说他是向耶和华许愿，他是要回耶路撒冷来侍奉神，他是利用神的名造反来羞辱神的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不单纯，但是我们仍然利用神的名来做事。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常常求神，求我们的主来光照我们，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不认识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有一部分是为着神的，但有一部分是为着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光来光照我们，否则我们可能利用神的名而羞辱了神的名。他心中已经有背叛了，但是他的口中仍然有敬虔的话，要为着还愿，为着侍奉，这是很可怕的事。人心比万物都可都诡诈，坏到极处很难湿透。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常常谦卑在主的面前来亲近主，需要主来光照我们。大卫慢慢被恢复，大卫就是不断的亲近主，神的光在他身上。可是亚撒龙呢，他是外表模仿大卫，但是他的里面呢没有与神有这么的亲近。所以他在希伯伦作王给人的感觉不是背叛，而是继承王位，这是亚撒龙很可怕的地方。而且他利用200个诚实的人，这些诚实的人呢不知道真情就跟着亚撒龙去了。所以一个诚实的人不代表是一个会分辨的人。所以许多的诚实，所谓诚实的人呢，他没有属灵的分辨，他就跟着去了，就造成呢，造成被利用，而且呢，带领很多人就跟随亚撒龙，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属灵分辨的人。然后亚撒龙在献祭的时候，就把亚西多福招来了。我们在献祭，在神的面前，也在人的面前献祭，常常是为着维持 自己属灵的形象，并不是真正的要归荣耀给神，使人以为是神在祝福他。所以你看见，当人的心不纯的时候，人仍然能够利用许多属灵的话、属灵的动作来吸引人，而且找了亚西多夫来。我们晓得亚西多夫，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亚西多夫乃是八十八的外公啊，他的祖父啊，所以因着这件事情，亚西多夫心里面也非常的恨，非常的不满。当然，从人来讲，我们能够了解亚西多夫，他本来是大卫的谋士，他的判断像神的判断一样，是很可怕的啊。但是因着他的恨，结果他投靠了亚撒龙，结局呢？却是自己上吊自杀。所以我们要晓得，就是说我们心中可能会因着某些人得罪了我们，我们心中不满，但这个不满的情绪呢，也很可能毁了我们。所以如果亚西多夫因着大卫得罪了他的家，他能够把自己这个愤恨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拯救的话，他的结局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见一个是亚撒龙，他因着大卫在处理家中的事情，处理朝政，心生不满。如果他这样心生不满了，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拯救他，脱离他的自己的话，他的结局不是这样子。也许有一天他真的能够做王，但是呢，他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结果结局就是被杀。亚西多夫是一个这么有属灵恩赐的人，他的判断如同神的判断，但是因着对大卫的怀恨，他没有带到神的面前，就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结果最后结局是上吊。所以这都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在家中、在教会中、在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看不顺眼，我们所要做的乃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脱离我们的不满，脱离我们的愤恨，这样我们就能够蒙保守，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方式来做。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到了第十四节到了第十三节，就有人来报告大卫了，以色列心都归向亚撒龙。当然我们晓得这个人乃是神所差派的，这是神的怜悯跟恩典。因为如果不是这个人报告，大卫呢可能逃不出亚撒龙的手掌。因为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完全不知道亚撒龙的叛变。结果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呢就不能躲避亚撒龙，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大卫知道亚撒龙的本性非常的凶残，所以他也知道这时候亚撒龙已经得到人心，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了，所以大卫赶快就逃跑而且他也知道如果去征战的话，他第一个他不一定能赢，而且这不一定是出于神的意思，这时候耶路撒冷会成为战场，所以他最好的方法他就逃走，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那十五节很特别，就是说这是圣灵特别 提醒的，连续讲了三个王，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这里讲到三个王，这是圣灵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强调大卫才是王，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大卫是神所高的王，亚撒龙不是，亚撒龙不是神所高的。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大卫失败的时候，有些人叛变，他最亲爱的儿子亚撒龙叛变他，他最好的谋士亚西多夫叛乱但是仍然呢 有一些人愿意忠心的跟随他。十六节我们就看见王就带着全家人出去，但留下了十个妃嫔看守宫殿。这后来这就应验了在前面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一节的话。那时候拿单特别讲到他说我神的话说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要与他们同寝。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就应验了神的话。好，十七节我们就看见王就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就来到一个地方叫伯莫哈，就住下了。伯莫哈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一般的人都找不到很可能它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因为伯莫哈这件事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来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换句话他离开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 有一段距离了暂时安全了，所以他们就暂时就住下了。这个时候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了那还包括了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六百人，这些都是大卫的贴身的卫士他的护卫都跟着他在他面前过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呢，仍然有一些人跟随着他，愿意跟他一同受苦。所以在患难的时候真的是见真情大卫这个时候相当的落魄，但是仍然有的人呢愿意来跟随他。这些人所预表的就是历史历代愿意跟随主走十字架窄路的人。好，那在这一段我们所前面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时候大卫再次的逃难，而且大卫的逃难呢乃是因为逃避他的儿子亚撒龙那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写了一首诗这就是诗篇第三篇，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诗篇第三篇，他的前面的标题我们看一下，第三篇叫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做的诗。这首诗就把大卫的心境给发表出来。大卫的特点就是他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他都没有忘记跟神交通。那也很宝贵的，他把它写成诗留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当时他的心境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好第一节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我们刚刚读十五章的十二节的时候特别讲到那时候叛逆势派甚大跟随亚撒龙人越来越多。所以大卫在写诗的时候特别讲到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这许多人里面包括他的儿子，包括他最重用的谋士亚西多夫。然后还有许多的人被吸引，被亚撒龙所吸引来跟随他们，勇立他做王。第二节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为什么这么议论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卫犯罪，大卫失败，大卫跌倒。就在这个时候大卫说，但你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这么多人起来攻击他，他不敢靠自己的力量，他知道神是他的盾牌，神必保守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觉得怎么样，如果我们也犯了大卫这样的罪，而且人家也知道我们犯了这样的罪，然后人家也会议论我们说你犯了这么大的罪的人也得不着神的帮助，这个时候我们心灰意冷， 我们还能够向神说这样的话吗？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吗？这不容易的。但是大卫认识神的救恩，大卫也在神面前承认他自己的过错，所以人可以这么论断他，但他知道神已经收纳了他，所以他这个时候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当大卫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人看他，他自己看他是何等的羞辱，但是他知道神是他的荣耀，神又是叫他抬起头来的。他的儿子，他的谋士都跟他都背叛他了，他没有，他的头是低下来的，但是他知道有一个人能够让他的头抬起来，那是他的神。所以当他在写诗的时候，他里面知道神是他的救恩。然后他接着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他在这里求告的时候呢，他知道神在他的圣山上应允他。第五节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你知道他躺下睡觉也好，他醒着也好，他不知道亚撒龙什么时候来攻击他，但是呢，他知道耶和华都保佑他。所以你看见他不管是在晚上睡觉也好，他早上醒来也好，他都知道耶和华保佑他。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你看成千上万的百姓，他自己的百姓周围攻击我，他说我也不怕，因为他的信心不在他的身上，他的信心也不在环境上面，他的信心乃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然后他祷告说，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他为什么能够说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呢？这是从他的经历来的，因为每一次他经历这么艰难的时候呢，神保守了他。他不仅有经历过去的经历，他也有今天的信心。所以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所以他在信心中看见神得胜了，神拯救了他。然后第八节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所以他知道他的救恩乃是在神那里。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很有意思，他这边不仅仅讲到神是他的救恩，他也说到神要赐福给他的百姓。所以你看见他在这里所讲到的是神的百姓，换句话说，他的经历呢也是神百姓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也要经历第三章所讲的经历。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一下第四节他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那什么是神的圣山呢？大卫没有讲，大卫在这里做事，他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那他没有解释圣山，为什么没有解释圣山呢？因为在诗篇第二篇解释了。你看诗篇第二篇的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你就发觉很奇妙圣灵在编排诗篇的时候都有它的次序的。那第二篇没有注明谁写的，但是第二篇是大卫的诗篇。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特别讲到大卫的诗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所以第二篇虽然没有讲谁写的，但是在圣灵里面告诉我们了。所以你发觉每一篇诗篇不是随便编的，不是按照，它是有它的属灵的次序的。 所以大卫在写第三篇的诗篇呢，其实是他已经做王的时候，但是呢他给他排在第三篇，很多在他的做王之前的经历反而在后面。所以你就知道呢，圣灵在排诗篇的时候有他属灵的次序。那当然今天我们不能讲太多，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诗篇，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多看一下啊。我们知道诗篇有150篇啊，我们都知道，而且诗篇分成五段五卷啊。那五卷的诗篇呢，从第一篇到41篇啊，你去读的话，几乎都是大卫的诗篇，这很特别的，几乎都是大卫的诗篇。然后到这是第一卷啊，第二卷呢，从42篇到72篇呢，啊，你发觉呢，这里的有好几个诗人。但他的重点是在谁呢？在可拉，你看从42篇开始就是可拉的诗篇了。然后到了第三卷呢，啊，就是73篇到89篇，他一开始是谁呢？亚萨的诗，所以发现亚萨是这一卷诗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诗人，当然还有其他的诗人。那第四卷呢，从90篇一直到106篇啊，你一开始你看见是摩西的诗篇，然后第五篇呢是107篇啊到150篇，有五卷诗篇分成五卷。那读诗篇的人都会发现啊，这五卷诗呢正好跟摩西的五经很有关系啊，所以你看见第一卷呢啊跟创世纪有关。那创世纪特别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旨意，所以在第一卷里面，诗篇的第一篇到41篇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那第二卷呢，跟出埃及记有关，啊，跟神的救赎有关，啊。第三卷呢，跟利未记讲到神的圣洁，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解释一下。第四卷呢，90篇到106篇呢，跟民数记发生关系，就讲到他们在旷野的经历。啊，讲到神怎么带领他们，神的脚步啊，啊，讲到神的行动。到了第五卷呢，从107篇到150篇，跟生命记有关，所以他很注重神的话。所以你记得在诗篇119篇讲到神的话的时候呢，专门讲神的话，用了176节，啊，176节呢，它又分成8段，啊，每22节一段，很特别的。啊，你看22节乘以8到176，为什么是八段呢？八段就好像音符，因为八段是像音符越来越高，啊，到了第八段的时候，就好像来到复活的境界。然后为什么是22节一卷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所以你看它很特别的，它从第一节到22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是第一个字母，啊，就像 A B C D 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所以诗篇170篇是很不得了的一篇诗篇，它是用每一个希伯来的字母，啊，重复了8次，所以讲到生命记，因为生命记是讲到神的话，啊，重新再说一次，啊，所以你看见这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诗篇在这个安排。那我今天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读的是第三篇，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前面的8篇。前面8篇可以说是在第一卷里面它的一个序，啊，因为它讲了神的旨意，它有整卷的诗篇的序。你看见第一篇啊，讲到2个人，对不对？有一个人，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只有一个人。好，然后还有一个人呢，叫恶人。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2个人，第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是神造人的目的， 但是人失败了。所以这一个人呢，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人合这个条件，就是我们的主是末后的亚当。那第二个人呢，就是首先的亚当，因为他失败了。神造他的时候，乃是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神要赐福给他，但是这个人失败了。所以这个恶人不是别人，就是来自所有亚当跟亚当的后代。所以我们原来都是在这个恶人里面，但是今天感谢主啊，因着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为我们死而且埋葬，但是也为我们复活。今天神已经立他做主做基督了，这就是第二篇所讲的。所以第二篇给我们看见啊，当神立我们的主做王的时候啊，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啊，但是外邦呢却拒绝他。所以你看第二篇一开始，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你知道今天外邦为什么争闹，乃是为锡安在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整个背后有一个仇敌的灵来抵挡我们的主，不承认我们的主啊已经在锡安做王了啊。所以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从外面来看，你看见有外邦的王啊，世上的君王承载啊，在那里争斗，但是背后那个灵呢，还是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他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所以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他要在世上建立他的国度啊、哦！他要用摇匠，他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啊、哦！所以现在有一个呼召，因为现在是恩典时代，所以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这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今天是在恩典的时代，神已经立我们的主在锡安，立他的君在锡安他的圣山上，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都是投靠他的，我们都是有福的。那我们的福气怎么开始呢？从第三篇开始，从逃难开始。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这个人虽然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我们里面的老亚当的生命也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所以呢，今天神要开始做炼净的工作，在我们。所以从第三篇开始，你发觉呢，神在我们身上 做事，但很多时候是什么呢？的确是我们的错，你没有发觉？所以神要管教我们，他爱我们，他要管教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确 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敌人，的确有很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这的确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确是常常活在肉体里面，但是呢，我们里面也要有向着主有个祷告，但你耶和华是我赐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我是叫我抬起头的。的确啊，从人来看，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实在是败坏啊，但是呢，我们的主他是我们赐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所以你就发觉呢，我们的日子是怎么样呢？你看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换句话说，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啊，虽然啊在活在你这么软弱这么败坏的里面，但是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管是躺下睡觉醒着，耶和华都保佑啊，这是我们的经历。 好，到了第四篇，讲到我们晚上的经历了啊。你看第八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所以这是晚上的生活。第五篇呢是早上的生活啊。第五篇，你看第三节，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所以你看，我们每一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一天啊。我们晚上早晨都把我们的心意陈明在神的面前啊。我们靠着他，我们能够安然躺下睡觉，因为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们靠着他，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好，到第六篇呢，你看我们就是这样一直的神操练以后，第六篇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呢？带到死地，因为我们这个人需要与他同死，我们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到了第六篇第五节，第五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神称谢你了。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的旧人要与他同钉十字架，在经历上我们要在死的形状与他联合。所以我们会被带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向主说，在死地没有人纪念你，在阴间有神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有的时候我们真会被带到一个这个地步，但是呢，经过死我们才能被带到复活。所以到了第七章，我们就看见第七章他也在受苦，但他的受苦呢，就不是因为他的罪了，是为义而受苦。好，我们看第三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所以第七篇跟第三篇不一样，第三篇他在受苦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第七篇呢，他就是因为着义而受苦。所以我们也有两种受苦，彼得也讲，如果我们为因着我们的罪受苦，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但如果我们因着义而受苦呢，那在神面前是蒙记悦纳的。所以到了第七篇的第八节，我们看一下第八节，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你看经过这么多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后呢，我们也能够说求你按我的公义我心中的纯正来判断我，因为神炼净了我们。到第十一节，第十一节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第十七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所以从死地带到复活，神拯救了他。就来到第八篇，第八篇是怎么样呢？讲到荣耀尊贵与冠冕，这神的旨意要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和华你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神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就看见诗篇不是随便编排的诗篇150篇它是分成好几个阶段编排的在大卫所罗门的时候他们有一些编排然后呢到了西西家的时代最后在以斯拉尼西米的时代又做了编排到了那个时候呢就把150篇给我们编排出来所以我们又看见呢诗篇里面有很多的丰富乃是历代神的儿女神的子民呢因为神的带领他们有了这个属灵的经历以后有了保障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可以读到很多很宝贵的话好那我们在这里特别还要介绍一点就是大卫在这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亚沙龙在那里收买人心的时候大卫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事实上大卫其实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发觉很多的诗篇虽然没有特别注明他的背景但是呢当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他很可能是发生在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其实大卫并不好过大卫甚至生病
哦，在神的管教底下。因为大卫犯罪之后，虽然神赦免了他，哦，神在外面也兴起很多的环境，好像在攻击他，但大卫在内心里面，他也在神的管教底下。啊，我们来看几处就好。哦，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四十一篇，啊，诗篇四十一篇。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九节啊，这一段呢，许多读圣经的都公认是在大卫在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啊。诗篇四十一篇第四节到第九节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所以大卫这个时候他在生病了。甚至他要死了，而很多仇敌在旁边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民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你看有人来看他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所以有人来看望大卫的时候说一些客套的话，一出去就把这话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一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圣经上用这一段话来描述我们的主，因为主也被背叛。你知道大卫被谁背叛？被他的儿子亚撒龙。大卫也是预表我们的主。圣经上讲到先知的门徒，常常用一个词叫先知的儿子，所以我们的主也被他的门徒给背叛，门徒也代表儿子，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也被儿子，就是门徒背叛，大卫被他的儿子背叛，所以你看大卫的遭遇经历呢，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经历呢？也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你会发觉呢，大卫在什么时候他生病了？而且呢病得快要死了，而且他是跟他一起吃饭的，他最好的朋友来看他，表面上讲一些好听的话，背后在等他死亡。所以你看这段话的经历呢，也就是在大卫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历里面。我们再来看一处的圣经，诗篇五十五篇第四节到第八节。大卫他那时候很苦啊，第四节，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啊，使得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所以大卫这时候经历像狂风暴雨一样，他心在里面是疼痛，使得惊惶临到他身。所以很多读经的人也觉得这一段呢，也是他在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好，诗篇六十二篇，我们读一到十二节。诗篇六十二篇一到十二节啊。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你特别注意这里，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来。大卫，人家要把他从大卫说，有人要把他从他的尊位上推下来，所以都是发生在这一段时间的。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们继续读下去好了。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
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的避难所，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性情的报应啊。所以从这一段诗篇的内容，你也看见大卫的经历大概是在这一段时间他的心境。当然诗篇还有其他的诗篇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所写的，不过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撒母耳下15章19节啊。好，19节啊，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王就对加特人以太说啊，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则好叫你与我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了，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在哪里。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过去了，本地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基伦西，众民往旷野去。那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啊，有一个人叫以太啊，他跟随大卫并没有太久啊，他是从加特来的，他很可能是一个军长啊，因为他带了很多的人啊，他很可能就是基利提人、比利提人的那个军长啊，所以因为他与大卫认识的时间不长。接着他就要大卫就要漂流了，所以大卫就劝他跟新王同住，或者回本地去吧。那刚才我们特别读到圣灵一直讲到大卫是王，连续讲了三次，但是大卫在这里呢称亚撒龙为新王。大卫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他对做王一点都不眷恋，这个以后我们会再交通道啊，也许在下一次我们会交通道。大卫对他的王座一点都不眷恋啊。好，然后他不愿意啊，以太跟他一同的漂流啊。但是以太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他说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要在哪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就是像以太这样的人，他对王的认识，他跟大卫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太长，但是呢当大卫逃难的时候呢，他愿意跟大卫一起逃难。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他也许信主并不久，但他真实认识主，环境一来的时候他愿意跟主一同受苦，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就像以太一样很鼓励我。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有的人可能信主很久了，而且呢有很好的服侍，而且他好像也能够环境没有来的时候好像还很能够持守神的见证，但是环境一来了以后他就跌倒了，就跟不上了。所以以太 的经历提醒我们，我们跟主的关系必须要有根，我们必须真的认识主，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一同与主走前面的道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跟着他们就是要一同过了吉伦西，然后往旷野去。大卫所走的路呢，你会发觉正好就是我们主所走的路，因为主在最后的晚餐之后他也是过了吉伦西，所以大卫在这里所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 那是预表我们主所走的路啊。因为主过了吉伦西以后，他去了哪里呢？他就去了克西马里园。克西马里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专门榨橄榄油的地方，它是一个油榨的地方啊。所以橄榄在那个地方要经过油榨，经过榨了之后呢，能够产生油。所以我们的主就经过了克西马里，然后上了十字架。所以以太还有那些跟随大卫一起过了吉伦西的人呢，他们所代表的是历世历代的那些圣徒，他们忠心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们是我的榜样。所以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人都很喜欢追求外面的事物，甚至我们喜欢追求人所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所称赞的事物。但是呢，我们需要在生命上扎根，只有在生命上有建造的人，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着主一同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好，到了24节给我们看见沙都也来了，沙都和台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沙都是大祭司啊，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也是大祭司啊，那时候他们的祭司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啊。所以祭司跟利未人就抬着约柜来见大卫啊。但是大卫对沙都说啊，把约柜抬回去。他说，如果我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再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他说，如果神不喜悦我，他说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行。然后王又对祭司沙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所以沙都和亚比亚他就把约柜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要他们把约柜给抬回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呢？因为约柜留在耶路撒冷，这是神的旨意。约柜不应该跟着大卫一同漂流，因为大卫是在神的管教之下，这是出于神的手。只要大卫能够保存着一个顺服的灵，有一天神会把他带回去的。所以约柜不应该跟着大卫漂流，约柜是留在耶路撒冷，他神的心意。但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大卫的确是有一个顺服的灵，他认识神，他对神有信心，而且他的灵里面柔和谦卑，愿意神按着自己的旨意来行。所以大卫是我们的榜样，当我们在管教的底下的时候，我们当自然不在神大人的手下，因为时候到了，神会使我们升高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的大卫他是有一个顺服的灵，有一个柔和谦卑的态度在神的面前。所以到了30节就给我们看见了大卫蒙头赤脚上了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哭着上去上橄榄山。蒙头就说出了他大卫他甘愿接受这个羞辱，这是蒙头。赤脚就是他愿意忍受艰难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他就上了橄榄山。我们刚才讲过橄榄山是他受压榨的地方，橄榄山是我们的主去克西马利园的地方，是受苦的地方。但是呢，橄榄山也是主升天的地方。主在橄榄山克西马利园被受压榨，
主也在橄榄山升天。这就说出了，你必须先经过苦难，先经过羞辱，你才能够得荣耀。不仅大卫如此，跟随的人也蒙头也哭着上去。我们讲过，这就是历世历代跟随主的圣徒他们的素描，他们也是跟着主忍受羞辱，忍受苦难。那唯一不同的就是大卫上橄榄山是因为自己的罪，我们的主上橄榄山是为着我们的罪。好，31节我们就看见大卫在这里祷告，因为他知道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而亚西多福的计谋如同人问神，神的回答一样，所以亚西多福的计谋是很可怕的。大卫一听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他就有个祷告，他说求耶和华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知道他只有靠着祷告来求。然后32节给我们看见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就见了亚基人互衰，衣服撕裂，蒙头灰尘，头蒙灰尘来迎接大卫。所以很感谢主，大卫在山顶上敬拜，这是很宝贵。大卫现在是在生命的危险当中，在逃亡当中，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忘记，就是敬拜神。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面，我们都要学习敬拜。大卫知道敬拜的重要，所以我们在各样的艰难里面，我们有一件事情不能忘记，就是敬拜神。你看当他一敬拜的时候呢，神就听了他的祷告，互衰来了。前面他在那里祷告求神带坏亚西多福的计谋，接着呢祷告之后他就在那里敬拜神，然后神就做工了，互衰来了。后来神是借着互衰败坏了亚西多福的计谋，所以神实在听了祷告。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33节，大卫就对他说，你如果与我同去必累赘我，你要回城去去做亚撒龙的仆人，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然后告诉他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还有他们的儿子都在那里，要他们一起来做事。然后户衰就进了城，亚撒龙也进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大卫受管教，但是神借着管教来恢复他，在他里面重新有圣洁公义在他里面。那在这一段时间受管教里面，我们读诗篇就知道他生了重病，很多人来看他，很多人要背叛他，他的儿子他的罪人为他出计谋的亚西多福都背叛了他。但是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也是他与神交通不断，最亲近神依靠神的这一段时间，他有一个降服的灵先被在神的面前，而且他懂得怎么样来敬拜神。那什么是敬拜呢？敬拜的意思就是说承认神是神，承认神是对的，愿意在一切的环境之上他接受神的安排，这就敬拜。所以敬拜不是一个口号，敬拜不是说我们唱唱诗赞美而已，敬拜就是说呢，你承认他是神，他永远是对的，在各样的环境，在艰难，在苦，在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我们在冤枉的环境底下，我们仍然顺服，我们仍然承认他是对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敬拜他。那我们在这一段里面也看见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也看见亚撒龙的背叛他的背叛一方面是出于他的骄傲，因为你知道神实在给了他好多的恩赐这个恩赐呢常常容易变成了
我们人的骄傲。你知道，当神在造啊造天使长的时候，神给他是最好的，但最后他背叛了。当我们有这样恩赐的时候，其实常常也是我们要很小心要谦卑的时候。亚撒龙是因为看见大卫的失败，这时候他看见他的机会。你知道，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带着谁跟着他走呢？罗德，对不对？罗德本来还不会背叛亚伯拉罕的，是什么时候背叛的？就是亚伯拉罕失败了。亚伯拉罕在埃及失败了以后，回来了，你就看见了罗德也离开他了。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一方面在正面上面我们要学习大卫，把他的谦卑顺服，他不信感谢。反面的教材呢，就是说亚撒龙那个背叛的灵也常常会在我们的里面。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也常常是我们要更加谦卑的时候。所以我们求神恩待怜悯我们，我们要常常借着亲近主、祷告主、降服于主的时候呢，愿他实在是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直保持着在他的面前一个谦卑的心，愿他恩待怜悯我们，愿在这新的一年，神实在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里面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让我们更注重生命过于恩赐，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新的一年，你在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你向着我们的旨意是何等的纯全善良，你愿意把我们带进那个尊贵荣耀的地步里面。主，我们愿意再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手在我们身上做雕刻的工作，倒空我们，破碎我们，好让你自己、你的生命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在爱中一同被建立。愿你得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